周末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、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时候来到我们的似水流年，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那昨天是7月8号，是我们广东卫星广播的台庆日。那在昨天中午呢，是和景燕还有小艺、王菲一起上了我们的亮亮娱乐圈这样一个节目。当时我们都非常的感慨说，哎呀，卫星广播已经9岁了。那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话筒前做了那么久的节目了。然后昨天的节目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会在那里叙旧。想想我们的节目似水流年，其实好像比卫星广播的这个年龄还要稍长一些。我想9岁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可能不一定算是很长，但是对于一个节目来说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岁月。其实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和46年的这份缘分已经持续了多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真诚的希望周六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46年来坐一坐，赴一个老朋友的约会，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。先来分享一下听众方面的来信还有邮件。那手上的第一封信是来自广东的揭阳，因为署名叫永恒的听众悠悠的这位朋友，他说每个周六的晚上，在那样一个美丽的时刻，46年都会准时的出现，走进我的心。每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，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挥一挥袖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其实看到他心里的这一段话，都是让我想起我们上个星期刚刚做过的怀念校园的专辑。那其中有一款怀念版的这个版头叫做再见了我的校园，那其中就是引用了徐志摩的这样的几句非常著名的诗句。 友在信中告诉我说，他说我从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听《似水流年》，那现在已经是高一了，暑假之后就会进入高二的学习。他说虽然是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，但是《似水流年》已经成了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而且我生活的韧力、毅力、学习的动力还有耐力，大部分都是来自于《似水流年》。悠悠很有意思，一下子用了那么多个力。我希望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四十年能够给你动力哈，然后让你在下一学年的学习当中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。我发现最近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的时候，依然会提到我们白云山上的这个听友见面会。像悠悠也是这样说啊，他说上次那个听友见面会太激动人心了，我都是希望能够到现场去参加，可是我是一个中学生，我要学习，无法离开这个学业的缠绕，我总是在想，如果能够见上欧阳婷一面，见上似水流年一面，那该多幸福啊。其实想见似水流年一面并不难啊，因为每个周六的晚上在10点到12点的这个时分，欧阳婷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，和大家相聚在似水流年。这本来信来自韶关的曲江一中，署名叫庸子。哎，看到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我们另外一位在节目中经常出现那位小豆，不知道是不是认识这位朋友。印象中小豆也是来自曲江一中的，不过今年已经是高三毕业了，很期待着他的好消息啊。看到庸子在信中说，黄昏的景色很美，落日的余晖洒在窗台上，天空一片湛蓝。每当看到此情此景，总是让我想起属于我们四十六年这个大家庭的祝福语，天天天蓝。每每想到这一切，都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在心头，云子说昨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，打开了那个熟悉的网站，看到了婷姐你的照片，还有许多我们四十六年的大家庭成员的合照，看到那些纯真的笑脸，还有那一段段感人的文字，心里更多的是感动还有家的温暖。公子说，其实很早就知道五四青年节那天在白云山上有似水流年的听友会，真的是很想参加，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成行，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。好在后来在真情面对面节目当中听到了听友会的有关情况，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很开心，听到听友会上家人们的朗朗的笑声，我自己也不禁被感染，躲在被子里笑出了声，结果把我们宿舍的人都给吵醒了。其实参加听友会也是我的一个愿望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参加这个属于四十六年大家庭的聚会。云子在心里就是说，婷姐你知道吗，我一直想拥有你一张照片，我希望你这次可以满足我的愿望，因为这会是一种给我的一种力量，一种激励，因为过完这个夏天我就要升入高三了，而考入广州的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因为这样就可以离四十六年更近一些，离欧阳婷也更近一点，那我非常希望有你的鼓励，也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。是真这样吗？如果收到欧阳婷的一张照片，你就可以给你一种激励，然后考上你理想的大学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欧阳婷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，那希望你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收到欧阳婷寄去给你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他还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点一首歌，点一首 点一首半生缘给他的好朋友叫依草。那因为他也是这个似水流年大家庭的成员，也特别喜欢似水流年，他们也是因为这个走到一起成为好朋友的。他说这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朋友回家了，很想念他，也牵挂着他，希望他能够听到这首歌回到学校，而且想告诉他说无论发生了什么，庸子都希望永远是他的好朋友，永远会默默地为他祝福。还要谢谢他送给我的收音机，让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准时收听到似水流年。起分享了两封来信，那之后是一封 email 呢。这封 email 是来自我们四十年大家庭当中出现过的一位很可爱的女生，一个叫红杏的朋友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五四听友会上，她是一个导游哈，曾经在听友会上分享了她考导游证的故事。今天看到她的一封邮件。他说已经习惯了每天上到我们家的网站去看一看，转眼到了七月，这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时候。有的人走进自己理想的学校，而有的人要离开自己的母校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离开校园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痛彻心扉。那天我回去学校和同学们道别，当我见到他们的那一刻，我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我们相互写同学录，相互签名。当我要走的时候，老师把我拥在怀里，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滴到了老师的衣服上，我便使劲地想把眼泪擦掉，怕被老师发现，但是老师还是发现了。他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有空就多回来看看同学，我点了点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当我走出校园的那一刻，眼泪再也止不住的哗哗的流了下来。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，或许这次的离别是为了下次喜悦的相逢。红杏在邮件当中还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上个星期带了我一生当中的第一个旅游团，是去深圳的，一切都非常的顺利，因为我只需要把客人带去深圳过香港。当时我的那些客人还有司机都很好，当我一切都交接好之后，客人跟我说再见的时候，那一刻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那是感动的眼泪，因为我遇到了这么好的游客还有司机，感到非常的荣幸，那是人与人之间最最真诚的眼泪。或许很多老导游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将对于我以后的工作会有更大的信心。我是说本来今天也要带团去深圳的，可是自己放弃了，因为决定想给自己放一天假。因为上星期去了带团，所以没能够听到似水流年。他说好想念大家，今晚相约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。踏入职场的第一步真的是蛮重要的，很高兴红杏是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，真的要感谢那些游客和导游给了这样一个职场的新生人，给他们最最真诚的支持。
生死与共，海匆匆，转眼又一个秋，再过多少个秋才到尽头。回首半生如梦，何处停留住在心里的那个人，藏在泪中。回首半生小风。 心满了忧愁。